Then you're attacked by fun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早上新闻最主要内容，包括我们所有的时事追踪报道，都是在围绕着南海仲裁案。那么这是昨天刚刚出炉的。比较让人惊讶的是，居然在这个仲裁案当中的最后仲裁结果一边倒的几乎满足了菲律宾所有的要求。那么这个呢，也在这个微博、微信等等一系列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还有 Facebook 上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很多人也有讨论。那么有在微博上呢，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倾向于支持中国方面的。那么在Facebook 上可能这个意见就更多元一些。那有很多人呢就觉得中国是在欺负菲律宾，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菲律宾人是在 Facebook 上庆祝这个他们的这个裁决的一个结果，
而且创造了一个新的单词出来。
Exit 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仲裁的结果。那么听众朋友，您对于这个仲裁结果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93来参与节目讨论，表达您的看法。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问题专家张健博士。张博士您早。
哎，主持人你好。
同时还有这个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
蔡元你好，在吗？
可能我们要
好，我们再查啊。好，
蔡元，我们今天聊的是跟南海仲裁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结果。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张健博士，您觉得南海仲裁这个结果出来了以后，中国的态度和其他这些国家的态度，最后会给整个区域内的南海的局势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有实质的改变？
应该来讲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甚至可能这个南海的紧张局势可能有短期内会有加剧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它应该会加大舆论的这样一个抗议，那么就是说来这个表达中国的这个立场，也就是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那么这是它长期的立场。那么特别是现在，就像你们刚才讲的这个南海仲裁的结果，现在是应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话，应该来讲它是完全的一边倒，而且呢它的这个很多决定呢是非常这个严格的，也就是比较绝对，也基本上说这个就是南海仲裁的这个结果，使得中国在南沙群岛基本上的对这个南沙群岛这海域基本上的这些权利呢完全是做了否定。所以说如果是按照这个裁决来讲，中国现在在南沙群岛基本上采是这个进行的一些活动，包括捕鱼，包括这个执法，包括海监，包括渔政，那么甚至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包括这个人工岛的建设，全部就变成这个没有法律依据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绝对是不可能接受。但是呢中国呢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可能也会采取一些这个措施和这个地区的这个国家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抛开这样一个仲裁结果，那么进行一系列谈判。因为从中国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声明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中国外交部呢它专门点出来这样一个仲裁案是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那么这个提出的。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和县政府做一个切割，那么希望县政府有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态度。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一个仲裁的结果对南海局势的解决没有这个正面的影响，应该来讲呢甚至它带来了潜在的，就是从长期角度来看，10年20年它可能带来潜在冲突的这样一个种子。
其实张博士这个观察我昨天晚上也看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声明的时候，他说的是在阿基诺三世治下的菲律宾政府
对
提交这么一个仲裁案，那么确实是跟县政府进行了一个切割。那我们在网上呢也看到了有这个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也留言啊，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林冰呢就认为，南海仲裁案实体裁决终于出炉，不接受、不参与圆满结出恶果，菲律宾大获全胜，中国海洋权益丧失殆尽，这样的决策错误应该谁负责？蔡元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你觉得这是决策错误吗？
不好意思，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参与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错误决定，尤其是看到现在的这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菲律宾几乎在15点上基本是全赢，现在可能也是在事后如果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回到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是中国最早的时候能派出国际法专家去参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能得到一些更好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从现在看这个
你觉得会得到好的结果吗？如果参与的话，
啊，这个我就很难，这现在就很难说，只是在说事后说，如果但是中国如果能派出一些国际法专家，如果从开始参与的话，可能结果会好一点。所以说这个现在就是我也很难说这个会不会改变其实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说参与会比不参与更好。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等待啊，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他们的这个听众热线。刘先生您早。
啊，
哎，您请讲。
就是我讲讲我的看法。
嗯，
他们都是全面接受了菲律宾的建议，我们中国人全面否定他。
嗯，
要给后代留一点东西。
嗯，
其他的都可以丢失，国土不能丢失，海洋不能丢失，不惜一战也要把它拿回来。我们又跟台湾在这一方面要联合起来，我们要最好转告中国最高领导，把一些经常地震的地方、经常发大水的地方、一些灾害的这个老百姓没有家的移民移到海岛上去。
嗯，
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非常
永远支持中国。
嗯，好的，非常感谢。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
谢谢。
那么以上就是刘先生的一些这个看法啊，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第二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吴先生您早。
啊，您早。
哎，您请讲。
啊，你们好。我是说啊，在这个他判决以前呢，就有人说了，这些个法官如果是决定最后判决决定做出来以后，他们家名誉扫地。为什么？
嗯，
这叫睁眼说瞎话。太平岛居然是岩礁，你们想想，这种社会做出判断，所以呢，中国不参加是完全对的，因为根本就是胡闹嘛，瞎胡搞，这就是我的判断。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先生。因为吴先生这个正好也提到了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太平岛的问题。那么在这次呢，其实很多台湾的政论节目在此之前我大概有一些关注，几乎没有人认为会出现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而且大家也不会认为在马英九刚刚去过太平岛就真的能够化成岩礁。好，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第三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陈涛先生您早。
哦，早。对，
您请讲。
昨天主持人，昨天那个很热闹啊。那么谈一点看法，就是自己对这个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判断吧。首先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法院或者那个仲裁庭判决呢，中国不参与，我认为从政治理念上来说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呢？所谓仲裁法院，他对在我们看看历史，海牙法院裁定那个日本普京是违法的，日本也没有执行。
嗯，
80年尼加拉瓜和美国有纠纷，美国跨境抓到诺里加总统，一说他贩毒，在他们那个港海边那个海面上布雷，他也是告到法庭，法院全都判给了美国输掉，所以美国就退出了。所以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启发。所以记得前几个月谈到我们北韩核试，我说应该炸射了，应该开始打了，为什么不打的问题？现在看来，美国不在乎那个所谓的国际法，他是在乘利益，所以意在沛公啊。美国对北韩的这种核试根本不感兴趣，所以他在压制中国，这是很显然的。那么现在来看，如果中国是会川移的话，这个是会很被动。
嗯，
就是说好一点跟不好或者完全不好没什么两样。
嗯，
因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来说，五常合来说，你被一个小国牵着走上法庭，今天跟你打官司，明天跟你上诉，看一看马尔维纳斯群岛怎么回事啊？英国就显示出五个常合里面的那个实力，对吧？你要看岛礁吗？英国离马尔维纳斯多远？所以这个问题就放到我们面前来说，这个国际社会是丛林法则，你必须拿出实力。包括台湾今天，太平岛无缘无故，真是冤呐！所以中国人要知道，台湾政治家有没有和大家和中国大陆一个那联合一起的事，这个是台湾政治家的素养。你现在根本没有争执，根本什么都没有，你就给人家卖掉了。国际社会是聪明人的，你必须拿出很狠的手段。什么参与不参与？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参与。那么是不是能冲突？ 只要问问基辛格、布尔金斯基和斯考特洛夫，我估计听听他们的声音啊，我们可以从中会得到一些什么更进一步的、更有智慧的一种判断与解读。目前来说，中国这样做法，我完全对。你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跟那个什么什么斐济啊，什么什么跟菲律宾啊去那打官司，你打什么官司啊？没有官司好打，打完以后就是实力说话了。
嗯，好的，
对不对？
感谢陈涛先生，
应该走这条路的。
好的，
谢谢你，
我继续听。
嗯，好，陈涛先生说了这个以实力说话，那么
是提出了丛林法则。
是，那张建老师，我想回到您这里，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因为我们之前也听过很多次类似的评论了，也就是说。国际上面的这种国际法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啊，大家都是这种丛林法则，而且提到了这个大国小国之间的关系，您怎么看？
应该来讲呢，这个二战以后国际法发展它还是比较快的，比较完善的。那么就是说，这也谈到了前面，我想中国呢，可能这个事情在内部呢也一定有一个反思，那么有一个讨论，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尽早的加入这样一个仲裁，因为仲裁这个部分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其实就它这个程序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仲裁法庭首先审理他们是不是有管辖权，接不接受这个 case。第二个呢就是对实体问题的这个仲裁到底是倒啊还是交。如果中国在第一阶段如果说积极的这个加入这样一个这个仲裁的这样一个判决呢，那么可能呢在第一个阶段呢就否认了否定了这样一个管辖权的这样一个判决，可能呢仲裁法庭也许会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没有管辖权，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了。那么因为呢从现在来讲呢，事实上在法律上来讲，这个仲裁法庭对这个事实有没有管辖权呢确实存在争议，中国呢在这方面也有相当说服力的这样一个证据，因为它确实涉及到主权，涉及到海洋划界，如果说看你怎么样在法庭上这样一个进行辩论，那么在如果是涉及到主权，涉及到法庭这个涉及到海洋划界，那么事实上这个仲裁法庭是没有管辖权的。中国在这个角度来讲说不接受不参与的理据它是有的，但是如果把这个理据当时拿上去呢，可能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现在呢就是说整个来讲这个仲裁对中国是非常之不利，那么相当之不利，那么所以说从长期来讲呢，那么从政府来讲，就是刚才我听到这些就是说大家的评论，包括这网上的评论，那么中国政府呢应该来讲受到极大的这样一个国内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甚至呢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到，那么如果看政府的这样一个这个控制能力以及他的意图，那么就是说包括反菲律宾的这样一些游行示威或者一些小的举动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就是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像我讲的，从根本上来讲呢，还是我回到一开始讲的，就是说这次仲裁的结果，由于他对中国完全否定了中国在南沙群岛的这样各项的这样一些权利，只保留了一点点毫无意义的权利，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呢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那么这次仲裁的结果呢，它就是对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没有一点好处，并且在长远呢将留下这个武力冲突的这样一个破坏，这个武力冲突就是说是比较长时间会发生，不会短期发生，但是从相当长时间来讲，那么这次仲裁呢，我觉得呢在以后在历史上可能会是对这个地区局势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这样一个仲裁，但是它结果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好的，那蔡元，我想请问你一下，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太平岛的问题，提到了台湾的这个角色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台湾的这个太平岛突然就被划成了这个岩礁啊？那之前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所有的努力看来也都是付诸东流了。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没有看到台湾除了这个行政院和总统府发言以外呢，其实没有看到台湾现总统蔡英文的一个明确的表态，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情况？
这回最有争议的一个也是就是提到了这个太平岛的这个它是礁还是岛的问题。因为其中国际海洋法是说到这个岛上就是有没有这个适合人类，有没有这个经济活动，然后这个不好意思，他这个其实这个岛上是有淡水，而且这个马英九在这个离境之前也带了很多国际记者去岛上，就是观察，不管是从这个植被啊、淡水啊各个方面，其实是这个台湾政府也是在这个，虽然说他没有权利就参加了这次仲裁案，但他们就是也是准备了很多材料来证明这个太平岛这个是个岛不是礁，所以他也是提供了很多这个相当有力的证据。其实我看了这个很多的这回这个判决这个仲裁案出来之后，其实尤其是对这个太平岛的决定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而且这个台湾方面也提供了大量的这个 这个佐证，证明这个失调。所以这个台湾外交部也是也是昨天晚上这个台湾的这个外长李大伟也提出了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
的
一个结果。
嗯，
然后而是说是今天这个蔡英文也会做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表态，但是从现在来看，台湾这个外长已经提出了说是这是中华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一个结果，而且尤其是这个太平岛已经提供了很多的证据证明其实这是个岛而不是个礁。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张先生。
Hello， 你好。
您请讲。
啊，客观来说啊，中国就是用这个牛舌的计划搭建了这个东南岛，包括越南啊、菲律宾啊、台湾啊、日本啊、泰国其他的啊，这个证据啊，中国是不是说为国土去用，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是这个其他国家都有份在里面的时候。
所以您觉得是各个国家都有份的是吧？
这个你放在公立里面呢，我们说不通。人家的地方为什么你要霸占呢？而且这个是公海，不是我们的海。那么呢，如果是以偏而行呢，就得到这个教训。而且这个国际航行的里面呢，受到威胁。很多国家都受到威胁，所以只有公益上就才可以解决，公益上不可以解决的，就只有战斗战争。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那么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石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
哎，您请讲。
好，你好，你好啊！我不大赞同，并不赞同前面那位听众的发言哈。在前面有一位听众发言，我觉得非常好。怎么说呢？这个世界格局本身就是一个丛林法则，谁强谁就有发言权。这个历史发展到现在，其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包括那位听众所举出的那个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争斗，对吧？
马岛战争。
现在马祖战争，现在的美国不正是在以他的军事实力来决定他的世界地位以及他的发言权吗？其实很简单，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丛林法则啊。关于那个我也听到两位专家先生的发言呢、啊。怎么说呢？就是关于这次仲裁，我个人觉得不参与要好过参与。因为什么道理呢？首先，如果你参与，它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不知道，对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事后发表评论，我们很难去说它可能会好或者可能不好。如果我们参与了，如果发生了不好的话，那我们连退的余地都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一个 principle， 国际海牙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俱乐部下面的一个什么一个机构而已，充其量就是如此。它对那个世界上的那领土争斗，它根本其实就没有那个资格进行仲裁。如果一个领土的争斗，而如果一个领土的归属能够通过第三者做出评判的话，那岂不是笑话嘛，对吧？那岂不是笑话嘛？各个国家都是主权的，联合国也只是一个俱乐部，只是其中在调解作用。如果我们一旦参与了，那也就是从 principle 上支持了那个法庭的存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第二个，另外我想说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个好事，也就是说等于把美国、菲律宾、中国三方同时推到这个点上，大家必须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个做一个姿态来表态，对不对？不要在后面就是隐隐约约好像欲盖弥彰也好，怎么样也好，就躲在后面煽风点火，要把美国推上去。作为中国来说，这样一来，中国能够利用这样一次那个仲裁的结果，来更加清楚清楚明白的阐明自己的立场。有必要的话，就是应该通过军事一定的准军事手段，来表达出的反应，表达出对这个法庭不满。
好的
啊，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啊？干脆把它推到一个台阶上，干脆做出一点事。
那好，
这件事情也许就解决下来。好，谢谢。
好的，感谢石先生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那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您可能我们就等不到来接听了啊。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个在线等了很久的这个罗先生。
你好，
您请讲。
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认为这次法庭的判决是非法的、不公正的，因为他那个不尊重南海各族各族个岛屿，这个是由中国人先开发的，这个历史事实。看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就从被日本占领的南海各族岛就收回来了。当时相关的国家并没有反对，怎么会现在菲律宾在附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他的创用下，然后做出这种颠倒是非的这种诉求，这个所谓国际法庭的庭长是日本人啊，当然他会做出这种不顾事实的这种判决。我认为，我是个华人，我要抗议。我想，我们能不能向澳洲政府申请一个机会游行，在这边表达我们的意见？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罗先生啊，您是表达了这个自己的一个反对的这个意见。好，那么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 Rebecca。
哦，你好，我是想说呢，我看到那个柬埔寨洪森他就讲过这个事情，这个日本的外交官本身这个国际法庭就是日本人招募来的，日本的外交官他退下来，他搞了这个国际法庭，这些法官都是他找来的，他就你就知道这个阴谋，然后他还到处让那些小的国家来发表，东南亚的那些东盟的人发表支持这个法庭判决，说那个菲律宾赢。人家洪森就说还没有开庭，你怎么知道就是菲律宾赢呢？那这是一个阴谋嘛？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阴谋。另外一个，中国在这里都是几千年的历史记载，证据都是我们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他怎么能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那些专家那些什么学者都，我觉得他立场有问题，他怎么看问题的他？
好，
历史的依据他都不在乎，老是说是他的，离他近就是他的嘛。那个国际的海岸线也好，国际边境也好，不是离谁近就是谁的吧？如果离谁近就是谁的，大家不是乱打了吗？你的就是我的，我看中了我就抢过来，这样可以吗？
好，
这样不对。
好，非常感谢 Rebecca 表达今天您的这个看法，因为我们这时间有限。那么刚才大家其实都说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最后还要留一点点的时间，希望给这个张健博士，就是您可能也听到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个法庭的公正性是提出了一个质疑，您觉得这个法庭的公正性得到了保障吗？
这个呢，法庭的公正性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它毕竟是这个国际仲裁法院，那么就是说这个应该是由中国政府来评价，那么作为我们来讲很难说他的这个仲裁，因为不管哪个国家的人指定任何法官，可能大家都能挑出来一些问题。所以说从现在的角度来讲呢，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一个我想大家都表达了一个共识，我想从这个讨论里面也表达了一个共识，就是这次仲裁不但没有无助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反而会造成加剧冲突的这个潜在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次仲裁堵死了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这样一个根本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中国以后再和其他国家进行讨论南海问题的这样一个共同开发其他的一些这个解决，其他国家就觉得在你没有国际法理依据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要跟你谈，所以说将来问题就会变得很大。那么中国是绝对不会放弃南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和平解决，那么将来怎么办？所以说这次法庭的这样一个最后的这个裁决结果，它将在这个地区关系里边是有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
好的，非常感谢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问题专家张健博士以及罗伊研究所的蔡元。
那么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在这跟大家说再见，如果你想继续收听下载，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